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，只顾身体而不顾心灵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今天我们发现身边有很多人，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根本提不起兴趣，他们的灵性是沉睡的，是死了的，然而他们却察觉不到自己的危险，他们对属灵的事物没有兴趣，反而去追求千百样属灵以外的物质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一些属灵上的错误，并指出怎样去纠正这些错误的情况，也让我们可以思想到属灵短视的后果。现在就来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是否认为今天你所过的生活跟来生完全没有关系，没有影响呢？你是否认为神是慈爱的，是奇妙无比的，他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和过失，他也知道我们不会完全，然而他却乐意饶恕和赦免我们，以至于将来有一天，不论怎么样，神最终都会让所有的人都上天堂去。如果你是抱着这样想法的人，请你特别要留意今天的信息，因为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思想到属灵短视的后果。到底一个属灵短视的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。我们要来看主耶稣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，透过这段经文，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两件事。第一，这段经文应该能够帮助你多想到明天的事。虽然我们都活在今天，但是我们应当关心明天。第二，这段经文应该能够启发我们的心，去关心那些我们所爱的亲朋好友，或者我们所认识或者不认识周围的人，关心他们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的记载，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。经文这样说，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一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，我祖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呐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好，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。经文记载了一件很悲惨的事，也是主耶稣首次向门徒披露死亡以后会发生的事。死亡对人类来说从来都是一个谜，是一个奥秘，是我们无法明白和知道的，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经历了死亡又回来向我们叙述的人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多少为我们解开了一些关于死亡之后的事情。在这段耶稣所讲的事情当中，一共有三个人物出现。首先是财主，第二是拉撒路，第三个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。我们先来看看财主。经文有些是特别描述这个财主的。路加福音16章19节说，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首先我们看见财主的衣着是非常讲究的，也是很贵重的，而且他一身紫色的衣着，那是身份的代表。能穿紫色袍子的人是非常富有的，或者说当时只有富豪才穿得起紫色的衣服，因为这些衣料非常昂贵，不是一般人穿得起的。财主除了身穿紫色袍之外，还穿细麻布衣服。这不单是麻布，而且是细麻布，是最好最上乘的衣料，当然也是非常贵的，可能是从埃及进口的衣料。总括来说，财主的外表和衣着已经显露了他非常富有的身份，因为他身上所穿的都是很贵重很名贵的衣裳。不但这样，经文还说财主天天奢华宴乐，他不用工作，每天只是享受，而且是穷奢极侈，他的钱很多，足够他任意挥霍。财主所住的不用说是华夏，饮食也是极为讲究的，当然是珍馐百味供他享用。圣经没有提到财主的出身，但是形容他的穿着，他生活的方式，他吃的东西，确实让很多人羡慕不已，因为他有钱可以挥霍享受，可以天天奢华宴乐。这绝对不是偶一为之的事，偶然吃得好穿得好，而是他的生活方式。换句话说，财主每天所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写意，就是这样的舒适。他拥有享受不尽的物质，他不必为生活担心什么。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很多人都渴望的吗？有钱并不是罪。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批评财主有钱，因为拥有金钱并不是他的罪。第二个人物是拉撒路，情况刚好跟财主相反。路加福音16章20节到21节说，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拉撒路的际遇和财主就不可同日而语了，他不但非常贫穷，浑身还生了毒疮，他没有办法自力更生，自给自足，需要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等候财主的周济。也许这拉撒路是有残疾的，是行动不便的，或是非常病重的，所以每天都有人把他带到财主门前。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，每天都在财主的家门口度过，很可怜。这是两种天壤之别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。财主可以说是有钱的象征，而拉撒路却是穷人的代表，是穷人当中最穷的。拉撒路不但贫穷，而且很可怜， 是极度的可怜，他浑身生疮，连狗来舔他身上的疮，他也没有力气把狗赶走。他不但没有力量工作，要等待别人每天接济他，给他食物，他的身体还不断地受病痛的折磨，至少是浑身生疮，是皮肤病。他是那样的虚弱无力，就连狗也来欺负他。拉萨路在当时的社会中毫无价值，他的存在只是社会的累赘和负担。没有人会珍惜拉萨路的生命，也没有人会在意拉萨路的存在，更没有人会疼爱他。拉萨路就是这样一个被人遗忘和遗弃的人。经文里主耶稣还提到第三个人物，就是亚伯拉罕。谁是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祖先，是所有希伯来民族都敬仰和尊敬的人。而亚伯拉罕的怀抱可以象征是一处人死后得快乐得安慰的地方。主耶稣所讲的这三个人物各有不同的象征。财主什么都不缺，每天在奢华宴乐之余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资源，因为据说当日的财主在饭前是用桌子上的面包来擦手的，擦过双手的面包就扔在桌子底下，这种浪费的事情只有有钱人才会做。而可怜无助的拉萨路就是每天吃财主擦手掉下来的面包碎渣来充饥。耶稣在这里提到了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物，以及三种不同的情况，一个是亚伯拉罕和阴间中亚伯拉罕的怀抱，一个是财主，另外一个就是拉萨路。那么到底情况的发展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又要表达些什么呢？路加福音16章22节，主耶稣说，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刚才我们看了三位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情况以及不同的结局。财主在地上活得很好，很让人羡慕，但是死后呢却是痛苦不堪的。为什么呢？先前我们不是说过有钱并不是罪吗？为什么财主会落得如此的下场呢？原来财主犯了三个错误。首先，他只为自己的肉身做打算，而从来没有为永恒的灵魂打算。财主生前一切所做的都只是为了肉体的舒适和享乐，他着重物质的享受过于一切，每天挥霍奢华宴乐，无非是想过一个享乐的人生。然而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灵魂做过任何打算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，有无数人正是这样的生活。统计数字显示，全球肥胖的人越来越多，过重的人比比皆是。很多人都很重视吃，要吃得好，要吃得尽兴，所以吃得太多，没有节制。而为了使自己吃得健康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都教导人怎么样去选择食物，怎么样去享受有益身体健康的食物。所以人们对饮食上的讲究可以说是越来越讲究，什么类的食物要多吃，什么类的要少吃，怎么样控制自己的体重，怎么样享受美食而不会发胖，这些都是吸引人的话题。这种趋势让我们看见今天普遍人们所着眼的就是物质，就是吃和享乐。我们都留意自己的饮食，留意自己的运动状况，留意自己的外表，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吸引人的以及出众的外在。我们尽自己所能的去控制，花钱请专家，寻求各种指导各样的帮助。其实这一切是好的，是健康的，也没有错，因为我们都想拥有既健康又丰富的人生，所以希望自己有美好的外表，有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，这是积极人生的展现。然而有一点我在这儿要特别指出的，就是如果我们用了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只是在这些方面努力，那就不对了。 我们脑子里所想的，如果只是怎么样让自己身材更美，外表更出众，把这个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有些人甚至于花钱整容整形，因为不满意自己与生俱来的面貌，所以要去重整，利用先进的外科手术、整形手术把自己改头换面，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模样。有些人不惜一掷千金的为自己设计整形，宁愿受一些皮肉之苦，也要得到一副美丽吸引人的面容。今天爱美不再是女性的专利，男性也加入爱美的行列中，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除了追求美之外，还用各种方法要延长寿命，所以凡是教导人怎么样延年益寿的书本一定是畅销的，因为人人都想在世上活得久一点，不想要太早离开世界，所以想尽办法要延长寿命。很少人想到除了有肉体之外，还有精神和心灵，还有永恒的灵魂。我们只想长寿，延长寿命，只想继续保持活动的能力，我们每一年花很多的钱来做这方面的保养，但是却缺乏时间去思想到永恒和将来的事。我不是说人的身体不重要，圣经也讲到，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是圣灵居住在其中的，也提到我们要爱护，要保养身体，要保养顾惜。所以我们吃什么，做什么，我们生活的食宿怎么样，这些都非常重要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，只顾身体而不顾心灵，只为身体预备了一切所需，只把身体的需要当作是人生一切的追求，却完全忽略了心灵的渴求和需要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叫人活的不是身体，是灵，是内在的生命。很多人每个月都看一些关于身体健康和医学常识的书，要借此吸收最新的理论，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。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拨出时间去读一些探讨他心灵的书呢？我们都只关心健康，关心身体，关心饮食，关心外在，但却没有关心我们内在的灵魂。财主所犯的第一个大错，就是他所预备的一切只是为了肉身，而没有为灵魂打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，到底我们有没有喂养过自己的灵性呢？我们在努力维持身体健康、外在的健美的同时，有没有维持自己灵性上的长进和健康呢？这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。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只是吃喝玩乐，像世俗人一般呢？还是我们同时注意我们心灵的需要，懂得为自己的永恒做打算呢？我们只顾自己的外表，要怎么样改善改良，但是没有让神来重整我们的心灵，引导我们的灵性，叫我们里面更美，更符合神的心意。我们可以坐下来仔细的反省，甚至我们可以做一张表格来做比较，把我们为肉身、为身体做的事情一一的列出来。像我们为了身体健康做出什么努力，比方说留心医学报道，或者去上一些课，参加一些健美课程，购买健康食品。但是另外一栏，我们为自己的灵性做过多少类似的事情呢？我们有没有上查经的课呢？平常有没有规律的读圣经呢？有没有喂养自己的灵性呢？有没有让自己的灵魂继续的得到造就呢？我们是否留意内在的需要，愿意花时间亲近神呢？两相比较，相信当我们诚实的检讨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不平衡的。因为我们太多时间所看重的是肉身的需要，而忽略了为灵性去规划，为灵魂来打算。财主的错就是错在只为自己的肉身做打算，而没有为灵魂做过任何打算。 第二个财主所犯的错，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但从来没有为别人。我再说一遍，财主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自己，而没有顾念别人。这不是说财主是一个恶人，是个坏人，而财主的一生只为自己设想，却从来没有为他人设想。他每天进出自己的门口，没有理由看不见拉撒路躺在那儿，但是他完全不理会，从来没有表示关心和同情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从来没有为过别人。他所表现的和所蒙的恩是极不相称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也来问问自己，生活在现今的世代中，我们有多少人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呢？我们有多少人认识自己的邻居，关心他们，愿意跟他们做朋友呢？相信有不少人住了很久，依然不晓得邻居叫什么名字，他们到底是怎样的状况，也不主动的关心他们的需要。虽然我们身边住着很多人，但我们喜欢孤立自己，独自生活，正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我们采取保护自我的态度来生活，跟邻居保持距离，不去理会别人，我们也不要别人来理会我。我们从来不主动关心别人，不理会别人的需要，别人所受的苦楚和伤害，即使偶然我们晓得，但是视若无睹，与我无关，当作是没有发生那样。我们很快的会下判断和批评，但是很少关心，很少去明白他人的需要，明白他人生命中所经历的困难是什么。旧约圣经的箴言教导我们，我们若关怀穷人，在金钱上帮助他们，就好像是借给耶和华那样，神必然会偿还给我们。箴言书19:17，经文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，耶和华必偿还。那就是说，帮助别人，实际上就是一项属灵的投资，因为神也关心那些身心灵受伤的人。如果我们能够与神同心，能够爱神所爱的，关心神所关心的，照着主的心意关怀他们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就是神所喜悦的事。不管人所受的苦是出于什么，或者有什么需要，神都关心，都看顾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可以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但是神同时教导我们，要背负别人背不起的重担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这是神的教导。这些重担有时候是物质和经济上的重担，有时候是感情和心灵上的包袱，或者有些人在失败之余很需要别人的安慰、鼓励、支持，我们有没有及时表示对他们的关怀呢？今天每个人都生活在忙碌当中，我们为自己的事物而忙，完全没有时间去顾念别人，认识别人和关心别人的需要，或者去安慰别人、陪伴别人。我们忙着工作，忙着加班，忙着安排自己的休闲生活，我们忙着为自己寻找快乐，为自己的未来安排打算，怎么样获得更好的收入、更好的保障，结果这一生就是为了自己而没有顾念他人，这是错的。作为神的儿女，如果生活中只为自己而不为别人，这是错的。圣经教导我们要互相关怀，互相勉励，要彼此相爱，个人要担当别人的重担，要支持，要鼓励。而财主他一生所做的就只为自己，而且只为肉身，而没有为别人，也没有为永恒的灵魂做打算，所以就得到这样的下场。还有一点，财主所犯的错，就是他所安排和预备的只为了今生，却从来没有为永恒。我再说一遍，财主所犯的第三个错误，就是他一生所做的只为今生，没有为永恒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 也许我们在今生很羡慕那些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金钱很多时候会占满整个人的心，叫人看不见金钱以外的价值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穷人就看得见事物的真正价值，有些穷人呢，也一样瞎了心眼，看不见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事物。然而，金钱非常容易占满我们整个人的心，所以问题其实不在乎我们有钱或者没有钱，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。事实上，魔鬼撒旦不管你是谁，你是富有或者是贫穷，他都一样会迷惑你，叫你穷一生的精力去追求金钱和物质，耗尽你一生的精力和时间，只为今生而活，而丝毫不叫你想到今生以后永恒的事情，死亡以后的事。到底我们今天所劳碌预备的，是只为了自己的今生呢，还是我们想到永恒的将来？那么，财主到底所犯的错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？财主死后之所以在阴间受苦，不是因为他有钱，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，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为永恒做打算，他从来没有为灵魂预备好。正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今生，都是为了肉身，所以他死后就得到这样的结局。圣经明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任何人都逃不了神的审判。人如果没有信耶稣而离开世界，生命中没有主耶稣，结局是悲惨的，因为要下到地狱去，永远受苦。永恒的去处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天堂，一个是地狱。然而，神所给人的好消息就是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到神那里去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使人借着他可以与神和好，不再背负罪的重担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属灵短视的结果，第一讲就先讲到这儿。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，调转我们追求的方向，让我们单单渴慕主，跟从主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人一旦离开了世界，他的永恒就已经成为定局，无法逆转。所以人在今生的决定是重要的，是决定他死后的去处。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给予我们永恒的盼望，让我们跨过死亡而到他那里去，享受与他同在和他所赐的福气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